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四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啊。罗马书四章三节起，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耶稣担负世人的罪，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罪得洁净，罪得赦免。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也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蒙恩得救的人有这个得救的信心，上帝也看着我们这样的信心来称我们为义。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在这段时间以来呢，我们都在查考罗马书。罗马书是整本圣经当中把福音的真理，上帝救拯救世人的真理，是最详尽的来描述的，最清楚的一卷书啊。罗马书有人说是整本圣经当中神学的高峰哈。当然了，我们不仅从神学的意义上来看啊，罗马书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也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那么上帝拯救世人的福音真理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因信称义啊。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因信称义。其实因信称义的真理呢，不是使徒保罗他自己的想象，而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真理，尤其是主耶稣他自己启示出来。我们也从福音书中看到，主耶稣从来没有称赞过人的行为，主耶稣称赞好多次称赞人的信心。主耶稣对一些来到他面前的人主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主耶稣称赞他们啊，就说你们的信心是大的啊，或者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心救了你。而对于那些自己认为自己有好行为的人，他们来到主耶稣面前啊，他们或许期望从主耶稣这里得到一些称赞呐，得到一些这种鼓励的话，哎，结果呢，他们往往从主耶稣这里得到的是批评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个年轻人，他认为自己从小都遵行了上帝的律法，那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来到耶稣面前结果他从主耶稣这里呢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那种称赞啊鼓励，那么主耶稣相反还挑战他是否真的遵行了神的律法。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年轻人后来就离开了耶稣。那么还有一些人，他们认为他们奉主耶稣的名，他们行了很多了不起的好事情啊，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结果呢，耶稣对这些人呢不是称赞啊，而是责备啊，说这些人是作恶的人啊。那么主耶稣也说过，两个人去圣殿祷告，那么其中一个呢是一个骄傲自高的法利赛人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忧伤痛悔的一个罪人税吏。那么那个骄傲自高的法利赛人他是怎样祷告呢？他说你看我做了很多好事我没有勒索，我没有不义，我没有像旁边这个税吏这个样子我又是一周禁食两次我又是把我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他与其说是来到神的圣殿向神来祷告，他不如说是在那里就是自我表扬所以耶稣不认为他这种祷告是祷告圣经说他是在那里怎样呢？自言自语他 他认为自己是来到神的殿中向上帝祷告，结果上帝说这个人是自言自语，他讲给谁听啊？讲给他自己听啊！上帝不听这样的祷告。那上帝听什么样的祷告呢？那旁边那个罪人税吏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啊，他只敢在那里说啊，求神怜悯他，求神怜悯他。结果耶稣没有称赞那个说自己有好行为的人，耶稣称赞的是那个看上去没有什么好行为啊，就是个罪人，就是个税吏啊，只敢在那里呼求神的怜悯。哎，耶稣却称赞这样的一个人啊，说他比那个夸赞自己有好行为的人他更算为义了啊。所以我们从整本圣经看到，上帝所启示出来我们得救的真理是上帝因信称义啊，不是看人的行为啊。那么当使徒保罗把这因信称义的真理呢就是讲解出来的时候，使徒保罗专门用亚伯拉罕的信心作为榜样，来告诉我们什么才是被上帝所称为义的信心，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啊。我们刚才今天所读到的经文就谈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了。那么这句话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就是这是记载在旧约圣经的创世纪啊的第十五章。那么当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啊，像圣经这样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在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呢他还没有受割礼啊，因为那个时候上帝还没有对亚伯拉罕呢以及他的后裔提出这样的一个指令。那么呢，亚伯拉罕呢更也没有遵循神的律法。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上帝的律法十条诫命还没有赐下，差不多要到400多年之后啊，神的诫命律法才赐下了。所以当亚伯拉罕被上帝称为义的时候，既不是因为他遵循了上帝的律法，因为那个时候上帝的律法还没有赐下，也不是因为啊他去受了割礼。所以使徒保罗特别要讲清楚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并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被上帝称义，他就是因为他的信心。那么使徒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强调这个呢？因为要指出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长期以来一个错误的观念，几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他们这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对他们特别的恩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比其他的外邦人、犹太民族之外的外邦人都更加的圣洁更加的合神的心意。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遵循了上帝给他们的律法，上帝赐给他们的律法他们觉得我们是遵循了上帝对我们提出要求，就是男人要受割礼。他们因为这两条，他们就有一种很错误的这种狭隘的民族优越感这种观念。其实使徒保罗在这里就是要破除他们这种错误狭隘的这种根本不是从神的心意来的这种所谓的血统优越、民族优越。使徒保罗就说，你看亚伯拉罕这是第一个被上帝所称义的人，或者是以色列人、犹太民族的祖先。亚伯拉罕又怎样呢？亚伯拉罕被上帝称义的时候，他既没有遵循上帝的律法，因为那个时候上帝的律法还没有赐下呢。亚伯拉罕被上帝称义的时候，他也没有行割礼所以今天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你们有什么值得好像可以骄傲、可以觉得自己有所谓的超越优越感的地方呢？完全是错误的。因为亚伯拉罕被上帝称义只是因为他的信心并不是因为他遵循了律法，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行为更不是因为他受了割礼。很多人呢，不仅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对亚伯拉罕一直有一个错觉，觉得亚伯拉罕是非常伟大了不起的人所以上帝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他，跟他立约不仅是犹太人、以色列人这样想，有这样的一个错觉。今天包括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甚至包括很多不是基督徒甚至包括很多穆斯林，他们觉得因为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这个世界上只要信靠独一真神的宗教信仰或者说简单的说三大宗教信仰，信靠独一真神的 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哈，他们都承认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啊，所以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觉，觉得亚伯拉罕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一定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人啊，所以上帝就选召他，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就成为所有人信心的父亲，所有人的榜样。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错觉呢？啊，这是人的想象，人把亚伯拉罕想象成这个样子，但是圣经中的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平凡人，他像我像你是一样的人，他是个普通人啊，他也犯过错，他也犯过罪啊。那么亚伯拉罕并不完美啊，并不好像是特别啊。那么在约伯记25:4，圣经这样说，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呢？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他也是这样的人。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好几次撒谎，圣经都记载下来啊，他是一个懦弱的丈夫，他不敢保护自己的妻子啊，因为他的妻子很漂亮，那么他不是担心别人把他的妻子抢走哦，他是担心别人抢他的妻子的时候要伤害到他啊，他居然就不敢称他妻子是妻子，称他是称妻子是自己的妹妹。当然这只是隐藏了部分的真相啊，或者说隐藏了关键的真相。他是一个很懦弱的丈夫，他是个撒谎的丈夫，他甚至是一个自私的丈夫啊，他妻子被别人抢走，他没有挺身而出保护，他甚至躲在一边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圣经都记载下来，他也有软弱的时刻啊，他也有非常糟糕的时刻，他甚至也是一个拜偶像的罪人，他曾经亚伯拉罕曾经是一个拜偶像的罪人啊，很多人都没有看到圣经的记载啊，很多人都是把亚伯拉罕想象成一个伟大完美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看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很多人忽略圣经。好，我们一起看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的24:2起。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所以亚伯拉罕他以前和他拉是怎样，他也是拜偶像的，也是拜假神偶像的。而犹太人以色列人有很多的传说啊，说亚伯拉罕小时候把他父亲家的偶像全部砸了啊，或者有很多亚伯拉罕就是与众不同的传说，那是他们的传说，那不是圣经的记载。圣经记载的亚伯拉罕，他确实是被上帝特别的呼召拣选，但是上帝特别呼召他拣选他，并不表示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并不表示他跟你我不同啊。那有人就会说，但是他是我们信心之父啊，他一定是最伟大呀。那么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不是因为他是最伟大最完美，而是他的那个信心可以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拥有，所有人都可以像他，所以他是我们信心之父啊。好，那我们就从圣经来看哈，亚伯拉罕他也是普通人，也是平凡人，他也是罪人所生的罪人，他也是曾经拜偶假神偶像的人，但是上帝为什么称他是唯一呢？是因为他的信心。那我们就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到底是怎样的信心。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了。那么上帝从哪里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对圣经都非常熟悉啊，尤其是对亚伯拉罕都很熟悉了。那我们一说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往往会想到亚伯拉罕他所做的哪些事情呢？一说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很多人我们都会想啊，献以撒，对不对？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么上帝要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孩子以撒要献祭给神，结果亚伯拉罕怎么样？他就顺服了，他就顺服。所以我们常常说，这是亚伯拉罕他信心的高峰，他对上帝的顺从，对上帝的信靠的一个顶点，就是通过他献以撒表现出来。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的经文， 好，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创世纪的22章，这些事以后呢，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好，我们一说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呢，我们都会想起这件事情啊。我们说这件事情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体现，信心的体现。上帝一定是看到亚伯拉罕这个行为，上帝看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上帝说：“亚伯拉罕，你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如果来看圣经，我们会发现神并没有在这个时刻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并没有，并没有。神的使者只是说：“啊，你是敬畏神的。”但在这个时候，圣经并没有说上帝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就算为他的义，圣经没有讲这句话。就是亚伯拉罕有这么一个了不起信心的行为，顺从上帝的行为，敬畏神的行为，一个了不起伟大的行为，当这个行为做出了之后，圣经没有记载神看他的信心称他为义，没有，不在这个地方没有记载。后来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的经文，说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非常熟悉，非常熟悉，就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但是当上帝呼召他呢，他就离开家乡，拖家带口，好大一家子人，拖家带口就走向一个未知的旅程。那么这段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的12章，大家也是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来读一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了。好，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的11章8节啊，这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因为这也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体现。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的11章8节起。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说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很多人都会想起这件事情，就是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啊。在那个时候呢，他的名字还叫亚伯兰啊。那么上帝后来给他改名字，改为亚伯拉罕啊，是同一个人啊。亚伯拉罕就是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那么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已经75岁了啊。结果呢，他就顺从神的吩咐啊，就拖家带口就离开父家，然后去到什么地方呢，他都不知道，他都不知道要去到什么地方啊。然后从他的家乡哈，到上帝要他们所去到的迦南那个地方，中间有多远呢？有2000多公里，2500多公里，用今天的这个计量来算的话，那在当时那是非常遥远的旅程啊。但是亚伯拉罕他就顺从神，在年纪老迈的时候，就走向一个完全未知的一个旅程，所以这是他信心的体现。所以说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呢，我们就会想到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是如此的有信心啊，因着信靠神，顺服神，他就完全走向一个未知的旅程，而且是年纪老迈的时候。但是我们来看圣经呢，我们也会特别看到，当亚伯拉罕顺从神蒙召他就出去的时候，神有没有说神看见他的信心就称他为义呢？就算他为义呢？ 圣经并没有这样记载，并没有。所以当亚伯拉罕他有了不起的信心的行为的时候啊，他有非常对上帝非常顺从的行为行出来的时候，他神确实是称赞他称许他，但是神却没有说，在那个时候上帝却没有说神看见他的信心称他为义。好，那我们就来思想，那上帝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说亚伯拉罕的信心啊就算为他的义呢？好，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啊，一起来读哈。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的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啊。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一起来读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起，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就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神，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好，我们把第六节再读一遍，我们再重复一下。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所以圣经的记载，上帝什么时候看到亚伯兰的信心啊，就算他的信心为义呢？是在这个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亚伯兰有没有什么了不起信心的行为行出来呢？没有，完全没有啊。并不是在亚伯拉罕有了不起伟大的信心行为行出来的时候，上帝说，好啊，你的信心表达出来了啊，你的信心算为你的义，并不是 在那个时候，而是在亚伯拉罕完全没有任何的行为，没有任何了不起的行为，神对他说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结果亚伯拉罕他就相信了，那么神就以他的这个相信就算为他的义。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知道当上帝是在什么时候称亚伯拉罕的信心为义呢？并不是在亚伯拉罕有任何了不起信心的行为的时候，而是在他什么都没有做，什么行为都没有，在那个时候他仅仅是信神说的话，神就称他为义。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啊，如果是当亚伯拉罕有伟大的信心行为行出来的时候，神才称他的信心为他的义，那我们今天就会说，那如果我们没有那么了不起的行为行出来，那我还能因信称义吗？如果我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啊，年纪老迈的时候上帝给我特别的呼召，我也没有背井离乡拖家带口去到一个未知的远方，我都没有这样，那我还能因信称义吗？我上帝还能称我为义吗？我仅仅就是相信神。好，所以呢，当我们来看圣经，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是真正的因着他的信心被上帝称为义，而不是靠行为啊。所以我们的眼睛总是看见亚伯拉罕那些了不起的行为，但他那些了不起的行为不是被上帝称义的原因，他被上帝称义的时候他什么行为都没有，他是普通人，他是平凡人，他是跟我跟你一样的人，他仅仅是相信神说的话，他就被神称义。所以这才是让他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他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不是因为他特别伟大特别了不起，而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像他，像他那样有信心。所以什么是父，什么是子呢？ Like a father, like a son, 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并不是说父亲就伟大 啊，孩子就渺小，不是这样的，就说是一样的，父亲怎样，孩子也会怎样。亚伯拉罕他拥有这样的信心，在他什么行为都没有的时候，没有受割礼，没有行律法，他一样的软弱，他仅仅因为信神，他就被神称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像亚伯拉罕那样被上帝所称义的人。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亚伯拉罕有伟大的信心的行为的时候，圣经没有说神称他为义。当他仅仅什么行为都没有，他仅仅是信神说的话，神称他为义。所以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不是因为他的了不起伟大，而是我们都可以拥有像他那样的信心。亚伯拉罕是靠信心称义，不是靠他的行为。所以当亚伯拉罕他顺服神的命令啊，去背井离乡啊，离开父家啊，或者顺服神的命令把他的独生子献上的时候，这都是他信心的结果啊，或者是他信心的结果，并不是他被上帝所称义的原因。他被上帝所称义的原因仅仅是因着他信神，不是靠他的行为。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那亚伯拉罕信神，信神所说的话啊，那他这个到底信的是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四章，我们从第十八节读到第二十二节。罗马书四章十八节起，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人信人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使徒保罗啊，他接下来就描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他这个信心到底是信什么？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他相信神所应许他的事情，他相信将来神要做成的事情啊，这是他的信心，他相信上帝的应许。而当他相信上帝的应许的时候呢，这跟他眼睛所看见的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眼睛看见的是什么？自己已经老迈了，对不对？啊，百岁了，啊，已经一百岁了。那个时候他的妻子呢，撒拉生育已经断绝，也九十岁了，啊，怎么可能还有生孩子呢？啊，不仅生孩子，还要那么多孩子，像天上的星星，那怎么可能呢？啊，但是呢，他的信心就在于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完全跟现实完全不符合的情况下，他仍然相信上帝的应许一定做成啊，所以这是他的信心。那他这个信心相信神的应许，第一个就是相信眼睛看不见的事情，相信眼睛看不见的事情。圣经是这样来描述信心的，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一到二节。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二节。一节起，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那么接下来希伯来书就列举了许多人的信心，那么当然亚伯拉罕就在这些人当中了。那么这个信心是什么呢？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你眼睛看不到的，但是你相信它啊，所以这就是神所被神所称义的信心啊。那么有人说啊，信心必须与现实搏斗，就是你心里所相信的跟你眼睛所看见的不一样啊，那现实要打败你的信心，而你的信心呢，要与你眼睛所看见的现实要去抵挡它啊， 要继续搏斗，信心必须与现实搏斗。而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得胜了，他的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胜过他眼睛所看到的现实啊，他的老迈呀，妻子的老迈，他还是相信他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后裔。那么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真正所相信所顾念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屏幕上的经文啊，哥林多后书的4:18，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4:18起。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啊。我们信不是信看得见的，我们信上帝的话，信上帝的应许，是我们今天眼睛没有看见的，我们心里所思想的，所顾念的啊，是那将来的事情，是眼睛看不见的，不是顾念思想看得见的。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忘记了这一点，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脑袋里心里充满的全是地上的事，全是眼睛看到的事。我们每天啊，我们的心被各种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去纠缠去搅扰，我们每天我们为许许多多的事情啊去忧虑去挂虑，甚至去愤怒，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呢？都是你眼睛看得到的啊，都是这个地上的事情。我不是说我们对于地上的事情完全不用管它，不是的，但是我们完全，我们真正应该去思想的是永恒，是天上的事情。我们的喜怒哀乐不能像世人一样永远被这个眼睛看得见的事情，地上的事情啊，所期盼所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乃是，我们是属天的子民啊。现在今天很多很多人非常的愤怒，我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一个被很多人所喜欢的所喜爱的年轻人被刺杀。那么当然了，那么人们对这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但是呢，我们始终要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这一切都会过去。这世界上的政治，这世界上的国家，这世界上的一些伟大的人物，优秀的人物，他都会过去，眼睛所看见的都会过去。我们心中所顾念的是天上所不见的，我们心中真正我们的心意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当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门徒啊，以色列人犹太人对耶稣有非常大的政治期望，是不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犹太人是被殖民统治嘛，是被非常残暴的罗马人殖民统治。结果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人们认出主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那么那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就希望主耶稣成为他们的政治领袖啊，成为他们的这个军事领袖啊，带领他们去推翻罗马政府那个殖民政府。但主耶稣有没有这样做呢？主耶稣从来没有把自己摆在一个政治领袖的位置上，主耶稣从来没有把自己摆在一个军事领袖的位置上。那么甚至当许多人要让耶稣做他们的王的时候，耶稣却离开他们，为什么呢？耶稣要拯救的是人的灵魂，永恒的灵魂。耶稣要完成的功是在永恒里可以存留的救恩的大功啊！不，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来做一个短暂的政治领袖，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不是来做一个短暂的军事领袖，耶稣是要把人从罪恶当中、死亡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心中最挂虑的是什么啊？我有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今天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啊，就关心这个世界上发生很多事情，这非常好，我们有责任感，是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成明光照耀，我们要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把神的心意在这个世界上要显明出来。圣经也让我们，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并不是被这个世界所牵引， 我们应该带领这个世界。什么叫被这个世界所牵引呢？就是当约书亚神呼召他，他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那么进了迦南以后，看到这个巨大的耶利哥城，坚固的耶利哥城，他在那里发愁，他说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过？哎，这时候有一个将军出现在佩刀的一个将军出现在约书亚面前。约书亚就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吗？结果这个将军说什么？他说，我是神军队的元帅，我不是来帮助谁啊，我是上帝军队的元帅。就是这时候约书亚呢就向他来服服敬拜。所以上帝不是来帮助这个人，上帝要人来顺从神，神要做他百姓的元帅，神不是要在这个世界上要来帮助谁或者打击谁，不是的，神要万民都悔改来跟从他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这样，我们不是被这个世界的潮流，被这个世界的立场所牵引所判断，我们是要把神的心意在这个世界上要彰显出来，要显明出来所以这是我们爱世人的方式我们不是来被世人所牵引，因为我们顾念的是永恒我们不是顾念这个世界上短暂的政治风向政治潮流政治派别政治人物那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要把永恒的祝福带给我们，把我们从死亡和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好，我们再继续来说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他所顾念的，他跟那个该隐是不一样。我们在上一次查经当中上几次查经当中我们谈到这个该隐该隐是亚当夏娃的孩子长子，然后结果他把他的弟弟杀了结果该隐就躲避神那么当然了他也就是被放逐了。结果该隐做什么呢？他和他的子孙在这个地上建立非常了不起伟大的事业，是不是？他建立一个伟大的城以他那个城以他的名字命名然后该隐的后人他们有伟大的工程师、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艺术家。那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有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伟大的自己的国度呢？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搭帐篷的，搭帐篷四处漂流搭帐篷。那他所亚伯拉罕的国度是什么？是属灵的国度，是属天的国度，是永恒的国度。他的后裔是信心的后裔，他跟该隐不一样。该隐是在这个地上建立该隐的国伟大的国度，所谓伟大的国度。但是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他的名，他的后裔是天上的，是存到永远。亚伯拉罕在地上只是寄居的日子，只是帐篷搭帐篷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到底是该隐的后裔还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当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信心的后裔我们心中所盼望的国是天上的国，是永恒的国，是属灵的国我们不是该隐的后裔我们在地上建立这个巨大的城墙、巨大的国、强大的国家，我们不是要在地上建立这样的国家，我们心中所挂念的是天上的国。所以今天对基督徒来说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站在哪个政治立场上面我们拥护谁不拥护谁，这不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最大的危险。基督徒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信耶稣信错了，我们信耶稣信错了，我们没有去思想天上的事情，我们天天在思想地上的事情，这是非常大的危险。我们天天所想的是怎样在地上建立一个伟大的国，我们对天上的国没有兴趣，这是最大的危险。今天我们看圣经称义、称人为义是看人的信心，是不是？今天人们称一些人是了不起伟大的人，我们往往看他的行为他做过些什么事情或者说他以怎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说哇这是了不起。但是神看我们是不是对上帝 的信心。亚伯拉罕他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他顾念天上的事情，他顾念永恒的事情，这是亚伯拉罕被神所称许的信心。那么亚伯拉罕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一处经文啊，在希伯来书啊，说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到底信什么，盼望的是什么。好，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啊，对不起，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六节啊，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六节，八节起，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看见，就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啊，这里说到以亚伯拉罕为首，许许多多信靠上帝的人，他们的盼望，他们的信靠是那将来的，是那天上的，是那属灵的，是那属天的。那么上帝被称为这样人的上帝，上帝不以为耻啊！上帝换另外一句话说，上帝觉得很骄傲，这是你看，这是信我的人，这是我的儿女，他们盼望一个我为他们在天上，在永恒里预备的天上的家乡，他们相信这个应许，他们盼望这个应许，上帝感到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骄傲。他说这是真正信我的人，这是真正我的儿女。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每天想的就是地上的事情，每天想的就是这地上的国，然后我们口里还说我是信上帝的，我是信上帝的，那上帝觉得很高兴吗？上帝觉得很有荣耀吗？上帝会说你这样全错了，上帝以这样的人为羞耻啊！口里说我是信上帝的，口里是说啊我是跟从耶稣的，每天所思所想都是这地上的事，所有的盘算，所有的经营都是这地上的事，都是这今生的事啊！无论小到个人的生活，甚至大到国家民族，如果每天脑地上的国家民族，如果每天我们脑袋里装的是这些，我们真的要来省察我们的信心跟亚伯拉罕的信心，跟那些信心的见证人的信心是不是同一颗信心。我们是希望耶稣来帮助我们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呢，还是我们盼望耶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荣耀荣美的家乡呢？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后者，他相信天上的，相信永恒，相信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一直在离开这个世界，一直到死，他有没有看到他的后裔多得像天上的星呢？都没有，是不是？那虽然后来就是撒拉死了，后来亚伯拉罕又结婚又生孩子，但是也没有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啊，他也没看到啊，但是他相信。那么我们知道今天亚伯拉罕的后裔确实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为什么呢？许许多多的人都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不是他血统上的后裔，但是我们是他信心的后裔，因为我们也拥有像他那样的信心，信上帝的信心，信上帝应许的信心，所以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后裔。好，我们今天来思想 亚伯拉罕被上帝所称为义，不是因为亚伯拉罕那些了不起的行为，亚伯拉罕确实有许许多多了不起的行为，但是上帝并没有因为他了不起的行为称他为义。当亚伯拉罕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当亚伯拉罕年纪老迈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应许，说他以后的后裔要很多很多像天上的沙，这跟亚伯拉罕的现实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符合。因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年纪老迈，但是亚伯拉罕他却相信神的应许啊，所以这算为他的义。那么亚伯拉罕信心呢，同样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啊，我们每天所顾念的是什么，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啊。那么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说亚伯拉罕跟我们是一样，都是普通人，都是平凡人，他也有软弱，他也有犯错，他也有犯罪的时候，他甚至也曾经也拜过外邦的假神和偶像，他并没有比我们在座的哪一个好像更加的了不起，但是他被上帝称为义，是因为他信靠，所以就算为他的义。好，当我们来思想亚伯拉罕被神算为义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禁会问一个问题，那他身上的那些罪怎么办呢？他的罪怎么办呢？他以前拜假神拜偶像啊，神是公义公平的，那他那些罪上帝就全部都不追究吗？那上帝的公义公平在哪里呢？那还有许许多多拜偶像拜假神的人，那上帝为什么刑罚他们呢？那他的罪归算在哪里了呢？其实我们知道上帝称罪人亚伯拉罕为义，并不是说上帝不公平，因为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的罪，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相信神将来要赐下的那一位救主，所以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相信神是让人可以从死里复活，神是让人从无到有。接下来我们还会来思想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死无成为有，是死人可以复活，这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简单的说，他相信上帝的拯救所以上帝怎样拯救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担负世人的罪。人的罪算在谁的身上？算在主耶稣基督，上帝无罪的羔羊，神的独生爱子身上。那么耶稣的义算在神的身上呢？算在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身上，那也算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一处的经文，我们看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哈，罗马书的四章23-25节罗马书四章23节起，算他为他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把括弧里面的话也可以读一下哈，或作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所以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使徒保罗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不是端端写给他的呀，不是亚伯拉罕一个人的事情啊，这是写给我们所有人的就是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算为义的人，我们也是因信心称义。那我们为什么可以因信心称义呢？因为耶稣担负了我们的罪，接受了罪的刑罚，在十字架上耶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所以义算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的罪呢？归算在耶稣身上，耶稣担负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了罪的刑罚。那么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他的人 罪得洁净，罪得赦免。为什么我们的罪得洁净，罪得赦免？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接受了罪的刑罚了，接受了，所以我们就不用再接受罪的刑罚。我们罪债已经还清了，耶稣代替我们偿还了，已经还清，所以我们就成为无罪的人，成为义。所以这就是因信称义啊，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而是我们仅仅是靠着相信。在我们没有什么行为，没有什么好行为值得上帝来称赞的时候，上帝看见我们信靠神的信心，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信心。我们今天呢，更是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呢，相信将来的事情，相信将来要神要成就的事情。所以这也让我们再次反省，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信心，我们心中每天所思所想所挂虑的是什么，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是什么。信心应该成为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看见神所为我们应许所要成就的啊。我们的信心不应该被我们肉体的眼睛所牵引。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呢，从圣经当中呢来思想了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么使徒保罗特别用亚伯拉罕作为我们信心的榜样。我们也都知道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我们再次说，不要把亚伯拉罕想成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人，不要把亚伯拉罕想成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人，就像一些以色列人、一些犹太人，他们所到处宣扬的那样，那与圣经不符。圣经中的亚伯拉罕其实跟你跟我是一样的人，是普通的，是平凡的，是软弱的，他是一个他有的时候他是一个懦弱的丈夫，他有的时候是一个不敢承担责任的丈夫，我们可能都是这样，都有过这样的时刻。但是亚伯拉罕被上帝所称为义，不是靠他的行为，而是因为他对神应许的信心。在他人看来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他有这样的信心，他这个信心也是上帝赐给他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反省我们的信心，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伟大的行为，我们没有献以撒，我们没有蒙召就出去撇下一切就出去，我们没有这样。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跟亚伯拉罕是一样的，我们也拥有上帝赐给我们的得救的信心。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仅仅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得洁净，就得赦免。耶稣，我们的罪算在耶稣头上，耶稣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然后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因着信靠耶稣，我们也被上帝所称义了。我们跟亚伯拉罕是一样的，我们是他信心的孩子啊，他是我们信心的父亲，不是他比我们伟大，不是的，而是我们都是因信称义而得救。好，感谢神。我们最后呢，把这组经文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遍，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亚伯拉罕的信心啊，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好，我们还是一起来读罗马书的四章，我们大家起立一起来读啊，罗马书四章23-25节。罗马书四章23节起，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要算为义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知道你在万民当中，你呼召你拣选亚伯拉罕，你与亚伯拉罕立约。主啊，我们也知道你在创世以先，你就在万民当中，你也呼召拣选了我们。主啊，亚伯拉罕他是平凡人，他是普通人，但是上帝，你的恩典就临到他。我们今天，我们也是普通人，我们也是平凡人，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也是罪人所生的罪人，但上帝，你的恩典也临到了我们。 神啊，你赐给亚伯拉罕那得救的信心，让他相信 他眼睛没有看见的，让他相信那永恒里神要成就的，让他相信那天上的永恒的属灵的事情。主啊，我们也求神也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也像亚伯拉罕那样，让我们顾念所那天上的事情，让我们相信的是神的应许，让我们的信心不是被我们肉体的眼睛所牵引，让我们的信心成为我们生命的眼睛，成为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的信心来带领我们在这地上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